学的就学生呢，他对于老师，对于学业道业，尊重心有多少？一分沉静啊，得一分利益；十分沉静啊，得十分利益。这个话讲得好啊！啊，所以从前做家长的人懂得了，代代相传。他从小上学，他的父亲也就是这样子带他的嘛，他知道嘛。啊，他做了父亲了，啊，他就知道怎样教儿女，啊，怎样去拜老师，啊，实际上说，老师是不是一定要家长这么大礼节来拜？不是的，老师跟家长是在演戏呀。给谁看的？给学生看的，啊，给自己儿女，跟他那么多同学看的，啊，因为每一个同学，这个进学都不是同一天嘛，私塾不是同一天，不像现在学校，现在学校有规定哪一天开学，学生一起来，私塾不是的，啊，私塾是没有期限的。啊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进学，啊，那么进学的时候，这个家长带着儿女来拜老师，哎，那个老的同学都在旁边观礼啊，那观礼什么接受教育，啊，你上学的时候，你的父亲带到你呀、啊，行这个仪式。后来的同学，你看他的父母带着他来上学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尊师是不是是为重道啊？啊，你对于学，你对于道不重视，你怎么能有成就？绝对不是说老师哦要端起这个架子，我是老师，你们一定对我这么恭敬。那这个人不足以为人师啊！啊，所以要知道这个里头很深的意思啊。佛法里面讲密意呀，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入法界品里面。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那是啥？那是参学啊，是在老师这个地方毕业了，毕业出去就参学啊。什么条件才毕业呢？开了智慧才毕业，如果智慧不开，你就不能离开老师啊。从前儒跟佛里面都差不多啊，有些人跟老师十年二十年尝试啊，一点都不稀奇啊！啊，还有跟老师啊，跟一辈子的，一直到老师不在了，他才离开。啊，这样的人一般呢是两种人，一种就是自己智慧不开。不能离开老师。另外一种呢，自己虽然智慧开了，报老师的恩， 啊，不离开老师，帮助老师啊做助教，啊，学长嘛，啊，这些学弟们，小学弟们，啊，有许多疑惑，一个是自己问不出来，第二个是怕老师，不敢在老师面前讲话。学长啊，老的这些同学的时候可以教他，可以为他解答问题啊，帮助老师教导啊，不离开老师啊。啊，佛门里面很多啊，儒家古代啊办书院呢，书院里面老学生学业德行已经成就了啊，不离开书院帮助老师当助教的啊，他还是学生身份，也大有人在啊。啊，现在我们想起从前这种教学的方式，我们无限的向往啊，也无限的感慨啊。啊，这个方式啊，实行了将近2000年了。啊，如果不是一个好的方式，怎么可能推行2000年？啊，到民国大概24、25年才完全消失了，没有了。啊，27年。中日抗战就爆发，啊，现在没有了，也没有人讲了。我读到这个经文，我很感慨啊，啊，我还知道这么一点点。啊，所以我虽然早年是学，我懂得尊师重道，啊，我懂得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亲近好老师啊，向他们求教啊，啊，我是这样学成的，啊，一面工作一面学习，啊，遇到佛法。大幸啊，实实在在不容易啊，啊，这是真实的教诲啊，大圣大贤真实教诲啊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啊，儒现在讲学的很少很少了。我们很担心呢，将来会失传了啊！所以徐老师在这边讲儒学啊，江一子老师在此地讲《论语》啊，欢迎同学们 来听呢、啊。如跟佛呢，可以相辅相成，啊，能帮助我们入佛。佛能帮助一个人成就大儒，他们里面没有矛盾，没有冲突。特别在中国，中国佛教是大乘法，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啊，大乘一定要以小乘为基础啊，没有小乘怎么能入大乘啊？但是在中国可以说万唐之后啊，中国人就不修小乘了啊，小乘在这个盛唐的时候啊，唐朝中叶以前呢，有陈氏宗，有居士宗啊，这十个宗派里头这两个宗派是小乘，但是唐朝晚年之后啊，小乘就没有了啊。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学小乘可以学大乘呢？儒道代替了。从这个地方才知道儒重要啊。啊，你要不学儒，那你必须得学小乘法。啊，佛在经上讲的这个话我们应当要记住啊，佛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。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学的呢？啊，那么在中国可以说你先学儒学，或者是先学道学，然后再学大乘，这个可以啊，儒学道学代替了小乘，这个行啊。现在佛法衰落，衰落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基础没有了啊。从前学佛的人啊，他先学儒学道啊，现在学佛的人儒跟道都不学了，小乘也不学了啊，一下就走成大乘之门，真的是不得其门而入啊！完全学一点形式啊，实质上完全学不到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早年追随李炳南老居士啊，李老居士儒跟佛并重一起教。啊，每一个星期啊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家居士嘛，啊，哪有时间天天来上学？那不可能的 啊，所以一个星期佛学一堂课，儒学一堂课啊，我们在一个星期当中可以把工作分配好，抽出两个晚上来上课啊。啊，儒跟佛同时并重啊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扎根呢、啊。啊，又何况李老师教初学的时候啊，学了不少部啊小乘经。教我们啊，讲小乘经几乎都是引用儒家道家的典籍来解释 啊，所以我们跟李老师学习这个儒道佛几乎都融合了啊，这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法啊，能够帮助我们拓开心量啊。包容不同的学派，包容不同的宗教啊，真正开智慧，拓开心量都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读这首颂，亲近善知识，永远不离开善知识，这个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啊，自己没有成佛，等觉菩萨了，等觉没成佛 啊，既没有成佛，你就不能离开老师啊。普贤菩萨在这里是示现的等觉菩萨啊，你看看，遍往十方清净佛。做出样子来跟我们看了啊，自己要成了佛呢，要不要再亲近善知识呢？还要。老实说，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啊，成了佛他不做佛，他做菩萨啊，这个在佛门里面讲呢，叫道家慈航，这是真正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可以成佛不成佛，留级啊，留在菩萨的地位上啊，干什么呢？帮助佛教化众生。担任佛的助教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在华严会上看到了，普贤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助教。啊，实际上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普贤，你看，在这个古大德注解里面讲叫道后普贤啊，倒是成道之后退居菩萨位啊，所以普贤菩萨有三种，一种是道前普贤啊，我们现在如果学普贤菩萨是道前普贤啊，当位普贤，当位他是等觉，换句话等觉以前都叫道前普贤啊，当位呢是正式的这个普贤菩萨的位置是等觉啊，成佛之后呢叫道后普贤啊，你听到道后普贤就晓得这是佛实现。佛实现的是帮助啊，道前普贤菩萨啊，帮助这小学弟呀、啊， 希望他们快速的成就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亲近善知识永远没有间断的时候啊。啊，我们要做样子给别人看呐、啊！啊，要给初学的看呢、啊，要给新学看呐、啊！这是教学。现身说法了，我们讲身教啊，经文当中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普贤广大功德海，这一句不就是明显的显示出来普贤菩萨已经成佛了，成就了，否则的话哪有广大功德海呢？啊，这个就是讲他哎，退居菩萨位啊，退居在等觉位，遍往十方清净佛，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，啊，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去参访，佛家参访的条件是开悟了。我们平常讲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有这个条件，你就可以离开老师了，出去参学了啊。参学学什么呢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时候就法门无量誓愿学了。在这个以前，跟老师一门深入，只学一个法门呐、啊，从一个法门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这个时候成就戒定慧三学啊，慧里面成就根本智。般若经上跟我们说的好啊，般若无知啊，无所不知啊，根本智啊是无知啊，在老师这个地方呢，要成就根本智，啊，成就无知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呐、啊，啊，根本智现前了，你有能力辨别真我。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具足这样的能力了，老师一定会劝你出去参学啊，寻思访友，就是遍往十方清净佛了。 啊，哪里都可以去啊，什么样的知识都可以亲近，成就你的厚德智啊。厚德智是什么？无所不知。注意一下的，无所不知是你要去接触啊，你不接触，你的厚德智怎么会现前呢？啊，所以入法界品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呢、啊。你看善财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啊，他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在这一门当中大彻大悟之后了，文殊菩萨就叫他出去参学了，啊，这就是华严经上有名的五十三参。啊，五十三参是什么用意呢？五十三参就是厚德智，就是无所不知。啊，示现给我们看呐、啊，广学多闻呐、啊，智慧没有开不可以。啊，智慧没有开，你要搞广学多闻，你永远不会开悟，把你的悟门堵塞了。那么你广学多闻，你学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不能正果啊。啊，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！佛法所求的是真实智慧啊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！要成就真实智慧啊，所以一定要根本止现前，然后才能广学多闻啊。根本智是把烦恼断尽了啊，根本智破无明烦恼啊，你的智慧才能够现前啊，然后你到外面参学，一接触通通明了啊，学东西学得快得不得了啊啊，一切尘中所有刹，刹是佛刹了，佛教和教学的地方啊！啊，我们今天讲教区啊，啊，他所教学的这个区域就叫做佛刹。啊，佛教化众生的区域多大呢？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是一尊佛的教区啊。这个教区大得很呐、啊，啊，你们千万不要，哎呀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，不在了，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在我们这个教室，在隔壁，在那个教室。阿罗汉证得的果位都不生不灭了，佛哪有生灭呢？佛是实现的，到我们这个教室来，哎，好像我们看到了佛生了，下课了到别的教室了，佛灭了，我们看的生灭是这个现象啊，他的教区太大了啊，设法界啊，哪里是凡夫想象的境界呢？又何况前面所说的一毛孔、一微尘、一叶毛孔、一叶微尘， 里面都现无量无边的佛刹，你看一切尘中所有刹啊，一切毛端所有刹，一切毛孔所有刹，一定要懂得啦。你要不懂得，你不知道华严境界啊。悉能以彼而明心，明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佛在那里现身清净诸佛如来啊，普贤菩萨在那里现身啊，华严才真正跟我们讲清楚，世界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啊，普贤菩萨有能力通通都能够在一切刹土里面现身亲近佛，向佛学习，这个后的智慧才叫圆满啊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学习，啊，尊师重道。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大众赞请分》寄送第四首，佛子。我草常见汝，诸如来所悉清净。住于三昧十境中，一切过度未成界。清凉大师说，这首偈是赞常定。这个真话说出来了啊！前面我们看到普贤菩萨入定、出定啊，定有出有如，就不是常定啊。这首偈是很有必要啊，显示出啊。普贤菩萨入定处定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，而实际上呢，他是在常定啊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这个是真实功夫，真实的受用。定有除有如，不是常定，那不是真正的功夫，也不是真实的受用。我们要懂得学习啊！我们看经文，佛子，这个佛子就是大众。啊，这个参加大会的这些菩萨众，啊，这大众，称普贤菩萨，啊，称普贤菩萨为佛子啊，真正的佛弟子啊，啊，百分之百的向佛学习。也学到百分之百的佛法啊，跟佛没有两样了啊，称他做佛子啊。这个华严经上说，普贤是佛的长子，文殊为庶男呐，文殊是排行老二啊。啊，普贤菩萨是大哥，继承佛位的 集成大法的啊，是取这个意思。我曹，这个我曹呢，就是我们现在人讲我们啊，现在人讲我们，我们大众啊，我们大家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常常见到你啊，因为与会的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，都是化身大士啊，哪有不清楚，哪有不明了的呢？普贤菩萨如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这些菩萨也如啊，他要不如，他怎么能见到普贤呢？啊，他们的境界是平等的，彼此互相赞叹，表演给我们看，教导我们。我们大家常常看到你啊，诸如来所悉清净，这就是借前面一首啊，啊，十方三世啊，乃至一切毛孔所有差，一切微尘所有差，你通通都现身，通通都去参访啊，亲近一切诸佛如来，我们大家都看到这首偈。最重要的是第三句，哎，住于三昧十境中，一切国土为尘界。我们要学，就是学这两句啊，这个两句是真实的佛法，真实的受用。一定呢要住于三昧呀，唯有三昧才是实境。实是真实，境是境界。诸佛如来的境界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你能住到这个境界里面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了。那么现在这一首偈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三昧，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啊。三昧是梵语啊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正受啊，受是受用，是享受啊，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。正常的受用，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说，六道众生啊，一切享受啊，都是不正常的啊，不正常的享受呢， 佛为我们归纳为五大类啊，六道凡夫的享受啊，不出这五大类啊。每一个众生，生生世世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啊，你的受用啊，都不出这五大类啊。这个五大类呢，身有两类，有苦有乐。啊，心呢也有两类，有忧有喜。啊，这身心呢，这就四大四类了。那另外一类是什么呢？身。我现在没有苦乐的这个感触，心里也没有忧喜的感触，这个时候叫舍。啊，舍很好啊，所以中庸啊，没有苦乐，没有忧喜，舍啊，啊，舍实在家呢，就是三昧。为什么不叫三昧呢？因为你舍的时间很短暂，啊，一转眼呢，你的苦乐忧喜又现前了。如果永远停止在舍这种受里头啊，那就叫三昧。啊，所以六道凡夫啊，这个三昧是很短暂的，他不能住啊。啊，他不能常住啊。啊，常住就叫三昧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住于三昧呀，就是身没有苦乐，心没有忧喜，啊，这个叫三昧。从什么地方学习呢？从哪里去锻炼呢？啊，这真用功啊，得修定呐。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讲修大定，修法界三昧。法界大定、熟楞严大定、性定，不是盘腿面壁啊！盘腿面壁是修小定啊，那个定有除有入啊，大定没有出入，怎么个修法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里头，啊，待人接物、应酬之中，学着不动心，啊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顺境。善缘啊，佛家讲尽讲缘，讲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环境啊，顺境是很好的物质环境啊，你的物质生活样样都能够称心如意，这叫顺境啊。善缘，缘是人事环境啊，善缘，你所接触的都是你很欢喜的人，啊，这叫善缘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没有喜受，没有乐受，啊，不是没有喜乐，喜乐受，决定不执着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对这个喜乐的时候呢，决定没有贪念。啊，我们讲不 不起心不动念呢，就是不生贪念这个念头啊，要起了贪念了，你就堕落在五种受里头的喜乐的受了，你是六道凡夫了，你就不是菩萨了。